他再次的就着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五节。他今天所讲到正道的题目是使我们称义之信。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五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人得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成全，所以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大家一起能够继续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读主的话语，来思考主所留给我们这些在真道上面的根基。我们盼望这里面所能够领受所能够思考都能够成为我们坚固我们信仰的那真正的基础，就好像这边所讲的一样，因信得坚固，因信得坚固，不会因为所环境所看见的而产生的疑惑。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哪里呢？看到那黑暗的势力，看到面临的那种艰巨前面的这些挑战，这些难处，所以呢就产生，因为看到了，心里面就有了疑惑，就开始有所移动了。这里面提到说亚伯拉罕呢，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我想这一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们已经讲到称义，讲到因信称义，讲到这个上帝的挽回记忆，上帝的救赎，耶稣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过去好几个月的，我也盼望这一次我们就把 有第四章做一个整理，做一个这个可以继续往前的一个好像一个中途的站，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再读到第五章。第五章里面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因着信被算为义了。那我们所以称义是因为信，是因为基督的恩典，是因为上帝设立他成为挽回祭，那么我们称为义了。那么我们称义之后呢，他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呢，我们借着他因信就得以进入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那我这里面为什么先跳到第五章，先把第五章的前面的几句话讲念出来，是要告诉我们 称义了之后，我们所走的那条路途还是信心的路途。这个信使我们称义，这个信使我们继续要走称义之后的这个属天的道路，这个信仰的凌晨还是信。我们来想想看，信带给我们什么？信带给我们，使我们得着很多。我们这边所读到的，刚刚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前面的那十四节经文，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能够享受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如今我们也得着了，我们能够呢，一样领受了称义，所以因信我们得着了上帝的义，算为我们的义。因信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的，因着信使我们得着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啊。而最具体的呢，就是使我们也能够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谈到信，哇，我们常常就想到信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还是因着信呢？所以信使我们得着，信使我们进入，这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主耶稣有好几次有人到他的跟前来，那么主耶稣在打发他离开的时候讲什么话呢？他说，小子，平安的离去吧，因为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使你的罪得着赦免了。对，我们信使我们得救，我们的信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的信使我们享受现在的平安，我们的信使我们站立在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有这个地位，我们的信使我们享受亚伯拉罕一样的福气，上帝应许他的福气我们也得着，我们也一样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信使我们得着很多很多了啊。那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认识的，是连使我们得着许多许多恩典，许多许多这个身份地位，许多许多福气的这个信的本身，我们也是得来的，是不是？为什么我有这个信？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信？是因为我比他聪明一点吗？不是，是不是？唐牧师他常常在讲道里面，他就提到，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一点，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刻你不要去听，我愿意去听，所以呢，我得着，你没有得着，好像稍稍还有我可以这个 claim credit， 我可以夸口的地方，不是，因为连你会愿意要去听，都是上帝感动引导你。你去听，上帝开了你的心，让你留意听，能够听进去，听明白，也还是上帝的恩典。就换句话讲，我们使我们得着这许多的恩典，许多福气，使我们称义，使我们站立在目前所站的恩典里面，使我们得着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使我们能够有应许的圣灵。这个信的本身也是上帝给我们，也是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个，所以我们从上帝得着了信，这个信使我们能愿意接受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有意义有价值。很多人听了听了当耳边风，听不进去，不明白，不当作一回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我们注意到了，原先困惑好像能够被解开来，原先我们所看不见里面的真正的应许跟福分，我们现在好像就很实在的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愿意去抓住它了，连那个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这边我们一开始我们所读罗马书第四章那第十六节那边就讲到说，人得为后世，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呢，信使我们领受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呼叫上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灵与 儿，这个圣灵与我们所领受的儿子的灵一同来见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吧？信是使我们，是本乎信使我们得为后嗣。底下讲一句话，这是很 typical， 这是很典型使徒保罗他的写书信里面了，他会加的。他说什么呢？就属乎恩。这边我们还好像没有那个很直接，在字面上面看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就讲，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像我们有信，上帝有恩，但是他底下他就讲清楚了，他不要我们留有这样的一种可能的这种误解，他就讲到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所以呢，我们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上帝的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原不是出于我们，原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我要跟诸位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好像做一个整理啊，我们好像把这个有关于信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整理。我们过去也多多少少都提到了有关于信，我们对信的认识，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给我们的例子，希伯来书里面所给我们的描绘啊，好像马丁路德他自己的体会是接受的接受啊。那信呢，的的确确带给我们，我们领受了，我们得着了，因为上帝加诸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信，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信使我们得着享受救恩之乐，信使我们有了这个儿女，天父儿女的地位了，成为后世。信使我们站在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信使我们被算为义，得着义了。哇，你要列出来，这个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简单的功课，大家回去自己当做一个习题啊，你去写啊，信使你得到什么？信使你产生了什么改变？地位上的改变了，是不是？这个所处的你原先的地位不同了，你得着的，你好好去数算，去列出来，一条一条列出来，你会发现很丰富的。平常就散落在圣经里面，我们比较这边东读西条，西读一条，没有做一番这个汇集整理的功夫啊。或许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功课，你自己去整理一下。嗯，信使我得着什么？信使人能够得救，因着信；罪得着赦免，因着信；享受了平安之乐，因着信。啊，里面使我们成为后世，因着信，本乎信。啊，你就把它列出来。我相信这是一个小小的功课，而且是很有帮助、很造就性的一个功课。那我要讲的是什么？连这个信的本身都是我们得着的。都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因为啊，这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赐予给我们的。所以信与德连在一起，而信本身呢，这个真正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呢，也是我们得来的。啊，那信还有什么呢？信还有另外一面，信也有舍掉的。信有舍，信有得，我们通常就是喜欢得嘛，得着的。但是信也带给我们，要我们去舍哦。啊，亚伯拉罕身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比较着重的重点不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这一生的过程当中，他因着信他舍掉的，他因着信他要离开父家哦，因为上帝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呼召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离开你的父家，要离开，要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去，不是这里， 在另外一个地方。虽然他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但是呢他就是因着信他就跟着走了。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所踏出去的每一步是最最实实在在最具体的信心的脚步，信心的路途啊。我们常常唱塔牧师的这个歌啊，信心的这个路程我们踏出去。亚伯拉罕就给我们最最具体的一个例子，他踏出去的信心的脚步往前走，他要舍掉了，他也因着信呢，他愿意舍掉。最最最典型我们也提过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跟罗德之间啊，他跟他的侄儿之间，他愿意让退让舍掉，这个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心里面作难的地方啊。我们不可以相争，我们的牧人也不要相争。那么你要看哪里，你选，由你先，你所要的我就，你往东我往西，你选的我就退让，愿意舍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唐牧师他在讲道里面所引用过的例子，这个是属灵的人的信仰，有信仰的人的最大的权柄，这个很不容易。当然我不是这边讲了说我们就一定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做得到，不是，我们讲这些是反倒是来提醒我们，反倒是来对自己来讲，对自己来提醒，来警惕。因为我们最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放下，我们舍很难，因为我们得都很愿意，要舍不容易，要放下自己的权柄，舍掉自己应有的权益，那很难的，都要争的，对不对？你原有的应当属于你的权益啊，很少有人会愿意自动奉送给你。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尤其大家在外面工作了，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面临到这样的情形，原属于我的权益，你如果你不表示就我们应当个人都应该彼此尊重的，那别人呢趁着以为你还是好像不太了解的，就通通加在你身上去啊，算作是你的工作的范围里面。那怎么样能够学会放下来，这个很不容易。就亚伯拉罕他，我相信因着他相信上帝，因着他有上帝的应许，因着他知道上帝在他身上他的带领引导，所以他愿意放掉啊。这是亚伯拉罕因着信所让我们看到他愿意放弃，愿意舍掉。那么等到他打仗打胜回来啊，他跟这个以兰王击打老马，对不对？因为他要去营救他的这个侄儿，他的侄儿跟着那个索多玛欧玛拉一大堆统统被掳走了，他要去救他回来。这个亚伯拉罕是很有情义的叔父啊，这个很不得，这个很让我们佩服的啊。他也不是一个 warrior， 他不是一个打仗的人，但是他为了侄儿他去，结果打赢回来之后呢，他说我一根针线我都不要你的。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对索多玛王来讲啊，他最最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这个王位，是他自己的这个 kingdom， 他的这个小小的王国。这个王，我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城池啊，里面如果没有老百姓，那我一个人在上面做王，没有王了，没有国家了，对不对？没有家，没有国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跟亚伯拉罕来打交道。哎呀，他来迎接亚伯拉罕，他就说：“财物呢，你拿去好了，当做你的这个战胜的战利品呢。但是老百姓你交给我。”这个也很聪明呢，有老百姓这个国家才能够再被建立起来，有劳动力，有人才能够再生产，才能够再慢慢恢复。这个财物到底还是身外之物咯啊，这个索多玛王也是有一点点智慧的人啊。但是亚伯拉罕呢，他说我不要。他有没有权利拥有这些？他当然有权利拥有。他说我不要，我的那些同伴们他们要，那由他们去，但是我呢我不要。为什么？ 因为他从撒冷王，他从麦基洗德来祝福他的那段话里面，他就学到了，他就好像被点醒了，原来我所跟从的，原来向我显现呼召我 跟随他的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哎，我们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亚伯拉罕回答索多玛王的这个回答的话里面呢，就一字不漏就 copy 了这个麦基洗德所用的称谓，称呼这位上帝的称谓。所以你注意读，你会注意到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眼力啊很这个矫健的 这个眼力见啊，你听不懂以为是那个很下贱的贱，不是，就是有见识的人，就是懂得能够看局势，能够马上他就能够抓到里面真正的重点学到的。亚伯拉罕的身上有这样的特性。我有时候读亚伯拉罕 的那个生平事迹传记，我很佩服他啊，当然他的的确确值得我们的佩服啊，因为他所听到的，他所看到的，他马上他就能够遵照着来啊。另外有一个例子呢，就是从夏甲的经历上面看来，因为夏甲他称原来耶和华上帝也是眷顾人的上帝，也是照顾人的上帝。夏甲回来之后，大家熟悉这个故事吗？啊，她怀了孕，她就这个忘掉她自己原有的身份，结果呢，跟亚伯拉罕的原配，跟撒拉，跟她的祖母就关系弄僵了，结果她自己怀了身孕，她逃出去啊。到了沙漠里面迷了路，没有水喝，到时候怎么办呢？啊，那时候这个天使向他显现，叫他回去，叫他回到亚伯拉罕身边，啊，叫他伏在他的祖母的手下。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里面那一句话后来就成为他所生的那个孩子的名字，那个以实玛利啊，亚伯拉罕就给夏甲所生的这个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那你知道以实玛利的意思是什么吗？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创世纪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那从这些小小的例子里面呢，你都会注意到啊，你都会注意到，他很小心，很有这个观察，很有敏锐的这种觉悟的这个天赋。经历在他自己的身上，在他周遭所经历的事情，他很快他就把它吸收，很快他就对他在信仰上面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作为，对上帝的引导，他的认识就一直往前面增加，一直往上面能够累积起来。你看哈，在第十六章他这边提啊，讲到第七节那边讲，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这个他是指着这位夏甲，对他说，对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底下呢就来解释这句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他眷顾。所以这个呢，那么底下就讲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那么我们跳过去看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上帝。那么他回去，我相信亚伯拉罕呢，一定要处理家务事咯。夏甲也把他的经历经过的过程呢讲给他听，所以他就 遵照而行，他就知道他对他了，对他对上帝的关系跟认识就增加了一点。原来上帝也是眷顾人的上帝，不单单眷顾我，甚至连那个外邦的使女他都眷顾，听见人的苦情的上帝，所以给他取名叫以斯玛利。好，这是另外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回到他这个打仗回来，他对索多玛王，他用到了就在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刚刚应该一起读的，你看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他就提到，亚伯拉罕就回答索多玛说，我一根针线我都不要，为什么？因为我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啊。天地的主是什么意思？就是拥有天地的，是天地的拥有者，他不单单是拥有者，他是创造者，天地的创造者。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啊，他因着信他愿意舍掉这个东西，虽然是他应当有的，他以一个这个胜利者的身份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人都只能够逃掉自己差一点变成俘虏，他们来迎接亚伯拉罕，照当地当时的风俗规矩，他是可以拥有这些的，他是可以好好自己来处理，来处分他的这个战利品。但是亚伯拉罕说不要，因为我的主是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免得啊，免得我富足了，你们说啊，我所以富足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不是，我富足是因为上帝给我的。所以亚伯拉罕在他的信仰上面，他会懂得舍掉，不需要啊，他会离开他的父家，他会跟他的侄儿不相争，你要你拿去。他打了胜仗回来，他知道他不需要来争这些事情。那么一个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是他懂得按照上帝给他的考验吩咐，把所得来应许的儿子啊，都要当作燔祭献给亚伯拉罕，因为舍掉了。所以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把他舍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仿佛看见了上帝又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不能够详细的来深入来谈，就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也有舍掉的这一部分。难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主的门徒吗？我们信吗？我们信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舍己，要放下我们自己，要舍己，要使我们的己顺服归顺到这个上帝的己里面，上帝的主权里面啊，不是以我们自己做一个中心，不是来坚持我们这个舍掉。要你要得着生命吗？结果你丧失掉。你舍掉吗？结果你得着生命。哎，这个是很反合很有意思的。就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使我们得，连这个信的本身就是得啊。信也教导我们要去舍，要能够放得下那不属不该是自己的，不要去争的，你放下来嘛，不在上帝的引导的这个中心主轴上面的，放掉吧。亚伯拉罕就有这样子的，那是他信心的考验的最高峰。因为圣经上面明明的讲说，耶和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就给他考题了，给他这个期末考，给他这个答辩了啊，好像答辩的功夫一样的。因为那个是整个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的最高峰，创世纪第22章，23章之后，当然一直都还有提到亚伯拉罕的一些事情，已经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了，开始慢慢慢慢进到以撒，特别是到了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雅各的故事，后来重心就转到雅各，再过来到了约瑟啊。所以这个整个创世纪，我们就从这几个人物啊，做那个好像一个大纲，这个提纲挈领一样，你大概就把创世纪50章这么长的篇幅呢，你就把它抓住了啊。最高峰 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而那个第二十二章一开始就提到说耶和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要试验他。当然这里面的试验啊，其实包含的内容丰富的不得了，因为这里面有上帝的启示啊，上帝连将来要选为立为他民的居所的那个地方都暗示出来了。因为那个地方他要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上，遥遥的呼应到耶稣基督是他独生爱子，要在那个地方要是他自己愿意舍了，为了要成就救恩。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这个上帝的启示的真意、真谛、真正的意义在里面。而那个也告诉我们，信有要舍掉的内容，要学习，我们要知道要奉献上去。所以这是我们谈到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信而顺服，信而愿意献上。献上啊，不是你的真正的损失，不是。所以在唐牧师的讲座，在唐牧师他的这个聚会上面，他曾经提到过，你为自己所保留的没有一样啊留得住，你为主所献上的在祭坛上的没有一样你会丢掉，你会丧失掉的，主都为你成全，都为你保留。大家有这个印象吗？这个事实上很多这个服事作为主的仆人呢，常常他们会提到用到的。我想我听到这一句话最早的是从叶恩汉叶老院长那边听来的啊。你所有你自己为自己所保留想要抓住带着的，结果一样都带不过去啊。你为主愿意献上的，主都为你保留，全部存在天上啊。这一句话很伟大，我觉得这句话的功，这个要学的功课很不容易。所以这心里面有得有舍，我们要知道连我们所得的这个，连我们所有的这个信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我们这边呢、啊、我要再继续讲，特别是这个归正的信仰，我们一谈到归正信仰就追溯到约翰加尔文，就讲到他的这个信仰要义啊，怎么具足信仰要义。不同的版本你去看翻译里面的那个页数，当然多少都有点出入，但是都是上千页的啊。我自己买的那一本呢，它是把它合并在一起啊，1300多页啊，这么大的这个大块头的东西啊。年轻的时候买，所以那字体小啊。compact 觉得很好，现在呢就觉得吃苦了，现在就觉得有点吃力了啊，因为那个字小而且又不容易打开，因为太厚了，字又小，打开来了就不容易把它弄平来看。1300多页，那你说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一提到那个约翰加尔文，马上就跟他连这个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就把这个东西把它连在一起。很多人是这样子，一提到了约翰加尔文啊，就是把它想成或者是画成等号。那所有的预定论的、所有的预定拣选什么东西，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其实不是约翰加尔文发明的，约翰加尔文他其实也一直承袭着奥古斯丁中古世纪里面他们所有的一些的整理内容，他好好整理把它写在他的信仰要义里面，这是事实。还有呢，你如果仔细去看里面的内容，你发现了那个有关于预定、有关于拣选的篇幅，不是信仰要义里面最最的主要的篇幅，不是。你知道这本信仰要义里面讲最多的主题，第一个从页数上面来看最多的是什么？信心是 faith。 第二个是祷告，你可能想象不到，第一个他的讲那个篇幅最多的是信，讲到信心。第二个讲到信心的操练，因为约翰加尔文 他强调祷告其实就是你 you put your faith into action into practice， 是你信心的操练，就是祷告。所以从篇幅上面来讲啊，远远超过所谓的预定，所谓的拣选。很多人对约翰加尔文有误解了啊，总以为他强调的改革中所强调的就是这个预定，就是拣选。那么又加上预定拣选有各方各派各路人马对这个主题的这个讲解，对这个主题的这个解释，大家都不一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你要真正来看，约翰加尔文他最写的最琢磨最多，写的最详细最深入的是信，接着就是讲祷告。我们这个观念把它纠正过来以后，我们自己再读了，要好好来做一个整理。那么约翰加尔文讲到信，他不是你说他写那么多，那不是他是不是自己在发明的一些什么东西，没有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信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的信一定从上帝的话语而来，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那么你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他信耶和华，信什么？信耶和华的话，信耶和华给他的应许。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特别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一句话是从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取出来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的这一句话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信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了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句子。所以说起来是一个划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一章篇幅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之前也讲过，因信称义并不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因信称义远远在亚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的。这个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我们能够整理出来的。因为亚伯因着信献祭，亚伯是因着信，底下就讲到信才是那真正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信使我们得上帝的赏赐哦。人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不能够得上帝的赏赐哦。我们要信，我们到上帝的跟前要信，信什么？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面也是包含在信所得的那一部分，因着信，远远，换句话讲，在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虽然那个字眼，虽然那个因信称义的片语从创世纪第十五章，从亚伯拉罕那时候才开始有，其实是从整个从上帝的创造开始，一直到整个的这个圣经的结束，中间呢是一直贯穿的，是信一直贯穿下来的。因信称义，因信上帝的话，因接受上帝的话，那我们能够被这个得着上帝的喜悦，能够得着从上帝领受赏赐，能够被算为义。那你说为什么从亚伯拉罕的时候才写下来呢？我相信当然也有他的用意，因为亚伯拉罕是那被拣选的，那是真正做个代表，从他那时候开始以后，他的后裔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要在这个家族里面生下来。这圣经的笔法我们常常提啊，在圣经里面他有提到了人物那么多，但是有很多他都几句话几笔就过去了，就不再去追溯他们的以后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与上帝的应许，与上帝他要成就的那个整个的主轴啊，他不是在那个中心线上面，他就不提了。甚至在排行上面，这个年纪的排行上面呢，也把小的摆在上面，摆在第一个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闪、韩、雅佛。闪不是老大， 但是我们每次提挪亚的儿子，三个儿子都是闪、含、亚佛。为什么把闪摆在前面呢？因为闪是那真正领受上帝应许的那个应许的子孙的那个子将来。那么亚伯拉罕呢？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头生的，不是长子啊，但是一定都把亚伯拉罕摆在前面啊。你诸位，你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啊，我们都有依据的哈。创世纪第十一章，在第二十六节的地方，二十六节讲到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其实啊，他拉活到七十岁，他生了他的长子第一个。那么你说，那长子那排名第一的就是亚伯兰哦？其实不是，亚伯兰不是他拉七十岁生的，是他以后才生的，不是那个时候生的。那个时候生的是谁？那个时候生的是拿赫，之后是哈兰。亚伯兰其实排行在后面，但是因为圣经的笔法，他是那位被拣选的，以后那个真正的世代的中心，历史的舞台上面的中心是他的后代，所以其他的就摆在后面，把他摆在前面。好，我们这样了解了，我们就注意到上帝的心意要透过亚伯拉罕要让我们认识到是因信称义。信什么？信上帝的话。那个时候上帝的话语的启示还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但是一样的原则从那个时候就应用到现在。我们会信，因为我们的信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所以上帝的话语啊，像生命的种子一样撒播出来，传讲，我们听了好像我们领受那个种子栽种在里面，这个所栽种的这个生命的道，能够使我们建立起信心，使我们产生信心，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使我们信道从听到来。所以这个整个的原则是一直贯穿下来的，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能让我们建立起信心。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我们来提，你的经历可能帮助你，帮你看出有些什么样的途径，有些什么样的路可以帮助你，让你在信仰上面来往前。但是真正使你的信仰能够坚固起来的，使你的信仰有根基的，还是上帝的道。这是约翰加尔文在他的那个这个信仰要义里面呢，他所提到的。我们有很多是知识上面的领悟，知识上的了解，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所要强调的那个信哦。你同意了，为什么？因为你很可能你自己经过实验，经过推导，经过理性的推敲，你能够接受，但是那个不见得发明信仰的章程，不见得奠定我们能够被称义的那个信仰的根基。所以真正我们的信仰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印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这是不单单是约翰加尔文的著作里面写，他就是整理自圣经里面的话。而这里啊，罗马书第四章，我想我的时间的关系我也应当要结束。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有几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了，是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一句话我们要好好来体会来咀嚼。他说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第二个，仰望上帝的应许，没有因为不信心里面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第二句啊。第三句，算为义的那一句话不是单单为他写的，这一句话也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啊， 我认为很宝贵的一句话，因为上帝他告圣经告诉我们，那应许那个要说出来定下来的这个恩言呢、啊，不是单单为亚伯拉罕，也为我们写，为我们是哪些呢？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亚伯拉罕那时候他没有一个全貌，但是他就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身在耶稣基督救赎完成救恩之后的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信上帝的是什么呢？是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死？因为以赎罪祭牲的身份为我们死，赎我们的罪，挽回上帝的愤怒，又从死里面复活，要证明他的生命不被死亡拘禁，证明他的身份是真正永生上帝的儿子，是由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的大能。所以这句话算为义的这句话也为我们写，都是很宝贵的话。你如果配合加拉太书我们所读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讲到什么？讲到应许他的福我们也得着了，因为应许他的福不是单单为他，是为那以后跟以信为本跟从亚伯拉罕的人，那我们也从他领受的福。什么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有儿子的身份，有应许的圣灵，有赦罪的恩典，有享受所占的目前所占的这恩典的地位上，这是使我们称义之信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一起祷告。